河南广东管制以上，中共公安部下达重大政治任务，台 F-16V 坠海曾有异常信号，港红门现主角洪慧文被起底，台湾提民主承诺清单62项内容，瑞典不会派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季奥运，南青标镇南宫董座连任恐生变。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河南安阳市成为西安和渝州之后第三个被封锁的城市，广东甚至以防疫为名开始调查公务员的海外关系。 Omicron 和中共清零政策一制正给世界格局带来变化。美国 CNN 在11号专门报道了安阳市汤阴县育才学校4040个小学生被以密切接触者的名义转运到三个地点集中隔离的消息。从视频睇，这些学生除了书包之外没有随身生活用品，加上低年级学生自理能力有限，如何应对隔离生活令人担忧。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感叹话，4040个学生就是4040个家庭，4040个家庭里面有几多父母几多祖父母的生活被影响。细路仔隔离的每一日，他们都备受压力，中共造业老百姓受太多的苦了。中共动辄动用强制手段实施大范围管控，在广东省出现发现一宗密接就封锁整栋大楼的夸张现象。自由亚洲电台12号更透露，在广东湛江政府居然以防疫为名开始排查海外关系。报道引述现居加州的刘辉超指，刘辉超的父亲是湛江基层公务员，所在单位要求所有人员填写表格申报海外亲属关系。他的父亲在如实填报之后被人事部门单独约谈，被非常仔细地询问个仔的个人情况，甚至包括有没有入党，在美国现在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等等。因为多是轻症， Omicron 给全球带来曙光，但是对坚持清零的中共来讲并非是这样。时评人梁京11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指，北京坚持清零引发政治上的变局，最新证据是胡锡进为了江雪发表长安十日的权利做辩护，一反常态站在北京当局的反面。江雪无非是在扮演当时芳芳的角色，但这次他不单止没有遭到小粉红的围攻，反而得到了胡雕盘的背书。这个反映了和武汉时期相比，整个中共政治氛围发生了非常不利于习近平的逆转。梁京仲提到，当局的防疫政策也都将财政危机推向深渊，并进一步强化官民矛盾，清零和封城将极大增加激发民变的风险。他判断中共的政策从内部削弱了他在国际作恶的能力，将在2022年全面逆转东升西降之势。中共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培1月10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公安部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紧抓住孙力军等人曾经分管或插手多的重点部门、重点领域开展多轮督导检查，对涉及孙力军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人、事、案进行全面清理。在中共二十大前，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李培说，公安部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作为重中之重，清除政治隐患，整治突出问题，惩处害群之马。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2020年4月19号落马，中共中纪委的通报将他视为同周永康、孟宏伟同级的大老虎， 仲出现了诸如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治观极度扭曲，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罕见表述。当时时评人黄河曾经分析说，这些罪名都属谋反范畴，而且这么多罪名放在孙力军一个人身上，罕见之余也都讲明了孙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严重程度。戴纪元也都曾经引述匿名知情人指，孙力军是江派人马，他所处的位置对习近平的威胁大到可以让习近平性命不保，被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涉及倒袭和政变。从孙力军落马至今已经近两年，期间公安部曾多次表态要深挖彻查相关人事和线索，但是除了傅政华之外，政法系至今并没有出现重量级落马虎。相反，习近平派系在内部博弈中一度有略处下风的迹象，例如江派前常委张高丽并未因彭帅被调查，习家军成员中共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鸿突然爆出逃色丑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被传系曾庆红卧底等等。在这种背景底下，公安部再度将肃清孙力军流毒当作重点政治任务，究竟是否意味着习阵营着手从政法系开始展开二十大前的一轮重磅清洗，值得关注。一月十一号下午，台湾空军一架 F-16V 战机在训练的时候，在嘉义东石海外坠海，驾驶员生死未卜，目前仍在全力搜救当中。当晚，台湾空军司令部召开临时记者会，空军督察长柳慧谦少将透露，在飞行员偏离航线之后，飞行员可能持续按住麦克风，导致靶场辅导无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出警示。柳慧谦说，无线电麦克风被压住事实上是不正常的，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做这样的动作，因此有待后续搜救之后进一步确认和厘清。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对美国之音分析说，飞行员会长按无线电的麦克风，可能就是察觉到飞机的异常，但是战机在执行大角度俯冲的时候速度太快，他来不及讲出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张延廷研判海边海鸟多，战机吸住鸟隻的可能性很高。综合媒体报道，训练当日能见到大概是7里1000尺希云，符合训练科目的天候标准。不过下午3点23分的时候，战机突然呈现大角度向下快速坠海。据报道，失事飞行员是第四联队第21作战队的上尉飞行官陈奕，去年3月任职，飞行总时数是321小时零50分钟，失事飞机机龄是24龄，出场到现在没有重大故障。意外发生之后，台湾空军、海巡署、海防队等相关单位即刻进行搜救，在疑似坠海处发现大片油污，大到截稿的时候仍然未有收获。香港鸿门宴风波的焦点之一是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宴，居然获得几十个问责处长、立法会议员、纪律部队首长及理应避免应酬的廉政专员前往捧场。香港作家冯泽健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盘点洪慧文的履历的时候说，洪慧文从2011年开始投入智库及粤港深的合作计划，先后成为选举委员会资讯科技分组界别委员、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中央政策组顾问，直到2014年被聘为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并出任多个智库的委员。他分析认为，洪慧文的任务就是要加速香港融入中共治下的大陆，正是这个背景才造就了今日能够一呼百应、众星拱月的洪慧文。 自由亚洲电台一月十二日都报道指，洪慧敏早在十几年前在中港两地深耕细作，曾任多达26个公职，人脉甚广，是联系中共和香港各领域合作的重要人物。洪慧敏是选委会委员，这个委员会负责选出立法会40名选委会界别议员，而出席鸿门宴的20个立法会议员里面，就有陈仲尼、陈家佩等17个选委会界别议员，其中的谭岳恒及周文港曾经因为用普通话宣誓而引外界热议。另外，位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项目，是被中共列入“十四五”规划的重头戏。洪慧敏正是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他的业务涉及土地、金融、创新科技等等。恰好和参与鸿门宴14个政府官员负责的范畴相似，这14个人来自民政事务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发展局、教育局、创新及科技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警务处等。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王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洪慧敏是香港根正苗红的政治人物，背后代表的是某些中国势力。鸿门宴事件反映香港权力核心现在已经倾向具中方背景的人士。继去年年底获邀参与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之后，台湾日前宣布已经向美方提交民主承诺清单，包括今年内在台北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等62项承诺。台湾外交部北美司长徐又典在1月11号的记者会里面表示，台湾位处和威权角力最前线，将持续坚定在强化全球民主扮演重要角色。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徐又典宣布为积极响应民主峰会，台湾已经提交了最后承诺清单，承诺内容涵盖打击贪腐、推动财政透明、开放政府、公民参与、反制假信息、推动国际宗教自由、促进人权及劳工权等主题。台湾外交部公布的文件显示，台北在2022年将举办世界民主运动大会，政府将会开放政府的概念纳入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课程，并且令到台湾成为国际公民社会的区域中心等等。瑞典政府1月11号突然宣布不会派出任何官方代表参与将会在2月4号开幕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综合媒体消息，瑞典体育部长伊格曼表示，这个是因为考虑到疫情而不是外交抵制。不同于瑞典，美国、加拿大、澳洲和英国都公开表示，因为中共侵犯人权行径，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北京冬奥将在下个月4号到20号举行。目前已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确认会出席。颜宽恒在中二补选中代表国民党出战，结果败了给民进党林郑仪之后，他的父亲颜清标的镇南宫董事长连任之路也都可能出现变故。据自由时报报道，1月11号镇南宫信徒代表易锦龙提出质疑，指颜清标1999年担任董事长之后，户籍长年在沙鹿，没有在镇南宫53庄定居过，却是在镇南宫做了20几年的董事长，明显违反庙方组织章程。易锦龙已经向台中市民政局递交了检举颜清标镇南宫董事当选无效。台中市民政局长吴世伟回应说，12号会请相关业务人员了解镇南宫庙方组织章程，并转交镇南宫追查，若有争议，庙方可以诉讼方式解决纷争。镇南宫董事今年5月将改选，因为颜宽恒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外界先至得知目前 颜清标户籍在大甲，易锦龙因此提出检举，并劝颜清标不要再参选。